欢迎收听《隋唐演义》，作者楚人惑，演播夜风静悄悄。第六回，皂角林鲁才遭祸。秦琼在单雄信家里住了一阵儿，觉得这里一切都好，只是思念家中老母亲，便有些闷闷不乐。单雄信看出秦琼不高兴，就问他，是不是小弟我有什么地方招待不周？秦琼说，兄长待我恩重如山，情深意厚，可是我在这里忍不住常常想念母亲，想回家去。说着就流下泪来。单雄信说，秦兄啊，不必伤感，既然如此，明天打发秦兄回去，今晚啊睡个好觉，明天早起就可以回家了。秦琼一听，心花怒放。第二天一早，他骑上自己的黄骠马，带上单雄信赠送的银两布匹，告别了朋友，就奔山东老家去了。秦琼走到一个叫皂角林的地方，看看天色已晚，就找了个客店住下。吃过晚饭，他收拾被褥准备睡觉了，却觉得褥子很重，捏上去硬邦邦的，便拆开线，把手伸进去一摸，竟是一块块的银砖。秦琼想，单雄信啊单雄信，你要送我银子又怕我不收，就暗藏在铺盖里面，你真是个有心人呢。秦琼把银子都掏出来堆在桌子上，准备打包收好，谁知道这时门外却有人正在偷窥。这人名叫张琪，正是这里的店主，同时负责管理当地的治安。这几天本地有人被抢劫了，官府催着他帮忙调查。因为秦琼是外地人，所以他怀疑秦琼就是劫匪，就趁着天黑溜到他的窗外偷看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倒把他自己啊吓了一跳。桌子上满满堆着的竟是一块块的银砖。张琪心想，这么多银子，我干脆进去抢他几块，再捉拿他归案。这样想着，张琪啊就借着酒胆儿，一脚踹门进去，要去抢夺桌子上的银砖。秦琼看到有人要抢银子，这下还了得，只见他怒火直冲，动手就打人，一掌扇去，将张琪打的是撞到墙上，脑浆迸出，哎呦一声气绝身亡。客店的伙计听见了，齐声呐喊，响马杀人啦。张琪的妻子和孩子见到后都嚎啕大哭。秦琼失手杀了人，担心被捉去见官，就想立刻逃走，可是一不小心呢，被地上的被褥给绊倒了，正好外面冲进来几个人，就是把他按在地上用绳子捆住了。第二天天一放亮，众人就押着秦琼去见官。到了公堂上，参军老爷问，小马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是哪里人呢？秦琼连忙回答，老爷，小人不是小马，是齐州府派来押送犯人的公差啊。8月10到这里，本府的刘老爷给过批文。参军又问，你8月得的批文，怎么现在还在这里？你的银两是从哪里来的？你是怎么杀死张琪的？批文现在在哪里？一一据实回复本官。秦琼把自己来这里后几个月的经历做了禀报，可是空口无凭，既没证人又没证物，批文也不在身上，参军哪里会相信他？一口断定他是劫财的响马，要等拿到了响马头子之后啊，一起审讯。 于是下令将他暂时关在大牢里。这事儿啊，让单雄信听说了，忙带着银两赶过来，找到两个在衙门里当差的朋友，一个叫铜环，一个叫金甲，叫他们买通了负责验尸的仵作，说张琪死于撞伤，并非秦琼故意杀害。这样一来，秦琼的罪名就减轻了不少，杀人判作误杀，银两布匹没收，充军到河北幽州，由铜环和金甲两人负责押送。临行前，单雄信嘱咐秦琼说，我在涿郡顺义村有一个朋友叫张公瑾，是当地有名的豪杰，你们到了那里可以去找他，请他引领到幽州。秦琼和铜金两位官差拜别了单雄信，启程上路，几天后就到达了顺义村。三个人走在大街上，看到一群年轻人拿着短棍簇拥着一个披红戴彩的人过去，那人骑着高头大马，好不威风。当地人告诉秦琼，这人啊叫史大奈，是幽州罗老爷啊想让他当棋牌官，但是要先看看他的本事，就让他呀在这里摆擂台，要是三个月不败就走马上任。现在呀已经打了几十场了，从来都是只赢不输，今天再打最后一天就满三个月了。秦琼三人出于好奇，就跟着到擂台边去看热闹。铜环对秦琼说，
秦兄上去，我们都知道您的本事，上去啊定能打赢他，赢些银两带到衙门里用也是好的呀。
秦琼说，贤弟啊，我这一阵子时运不好，又是破财又是吃官司，我还是不上去了，就站在这里看看吧。
铜环却说，那小弟我上去试试啊，这样的机会不要错过了。说完就走上了擂台。铜环一上台，台下的人群就大声呐喊起来给他助威，这一喊不要紧，却弄得铜环一阵紧张，吓得腿都软了。史大奈在擂台上三个月都没有碰到对手，见来人腿脚虚脱，步伐混乱，更不放在眼里。铜环看史大奈身躯高大，一时制服不了，就跳起来一脚踹向对方的头脸。史大奈也不着急，伸手抓住飞来的腿脚，轻轻转腰化解了其中的劲道，又顺手牵住了铜环的腰带，把他从擂台上扔了下去，边扔边说，我也不打你了，你就下去吧。只听扑通一声，铜环重重地跌到了地上，羞愧得满脸通红。